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来接着分享西番雅书小先知书当中的一卷，这是第二讲。第一讲当中我们介绍了一些概况。西番雅这位先知，我们说是一位宗室，就是说他是西西家王的直裔的后裔，与后来的这一位国王约西亚来算的话，他还算是约西亚的长辈呢，也许要叫他叫皇叔，是不是这样的一种身份。那么他身为宗室的先知，他对于这个宫廷的内部，对于这些达官贵人想来是十分了解，所以虽然后来他是一个非常身体力行参与到了这个约西亚的改革当中的人，参与到了这个宗教改革啊，约西亚有一次大的归正的行动，但是在这个西番雅书当中似乎描述的是要么就是这个改革还没开始，要么就是改革刚开始，归正刚开始，那些乱象仍在，这样的一种场景。所以他有许多的斥责，有许多的这种对这些尤其是富贵人的抨击啊，在上一次就提到那些人什么跳门槛怎么怎么样啊，各种的异教风俗，喜欢穿着异教的这种衣服啊，囤积金银，贪婪无耻啊，不思进取。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经文在继续的这个话题，继续的这个话题。刚才读到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神说那个审判的日子就要来到了，就是要针对这种以色列的罪恶。你要注意，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说，如果你们不悔改，这个审判就要临到了。后来约西亚他是有悔改有归正，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延宕了许久。耶和华说，到那日，就是那审判的日子，从鱼门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城发出哀嚎的声音，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这个鱼门就是说北门啊，耶路撒冷的北门，因为耶路撒冷城是一个山城，它的这个几面都是有山，比较的险峻，相对来说呢，进攻是从北门这儿进攻比较容易，所以好多次的敌军入侵都是从北门进来。然后从二城，二城的话就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叫做耶路撒冷新区，或者叫第二区，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新区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一些富贵人比较聚居的地方，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哈。总之是从这个新区也会发出哀嚎的声音，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像是敌军就要来进攻。第二节十一节说，马格提斯的居民呢，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马格提斯在原文中的意思就是说低洼地哈，低洼地，低洼之地的意思。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的市集市场啊，商贸区 CBD 是吧，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商业中心，所以这儿说的就是这些商业中心的居民呢，你们要哀嚎，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你要把今天的经文读完，你发现他非常清楚的在说这些每日在研究经商，每日呢完全沉浸在金钱当中的这些人有祸了，这是他一直的主题。在今天的经文中，你知道迦南人，迦南人就是说商业是非常厉害的，是吧？做生意，我记得之前我们分享阿摩斯书的时候，还是马拉基书哈，这个应该是马拉基书哈，最后的有那么的结尾的经文，撒加利亚书，这些被掳之后的先知都有一个共同的判断，说到那日再没有迦南人。这个不是说再杀灭迦南人，因为迦南人在那个当时的那个心中就是说是商人的同义词，商人，这个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对应哈。在咱们中国，你有没有注意到商这个词，商人，商从哪来的？是从商朝的人来的，是吧？商朝那些人你发现在行事为人作风跟迦南人很像的哈。这个是题外话，就是一种很残酷很暴力很淫乱，同时又很热衷于做生意，很会做生意。好，所以这是前两节。再往下呢，上帝说，那日我要用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耶和华神说他到那日，他要像一个人提着灯在这个城中来巡行。你可以想这一幕哈，巡行的时候他是要来查看人的罪的。什么样的罪呢？ 你知道这个城中的人罪孽是很多的，但就其今天来说，他在惩罚的人主要是两个罪，一个是贪婪，比贪婪更严重的罪叫冷漠。这里说如酒在渣子上澄清，今天你喝的酒，无论啤酒白酒，工艺都比较的纯正，工业化了吗，很清澈是吧，但是在古代，什么叫一杯浊酒喜相逢是吗，酒是浊酒，它是那种过滤的不是很完全，所以你只要时间放的长一点，它就会那个渣子就会沉淀到底部，时间再久的它甚至会凝结，都是凝固，它就是不是很纯净的啊。所以他就形容这些个达官贵人，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就像那个沉到底儿不动了的那个酒渣一样，他们已经完全是躺平等死的一个状态了，混吃混喝等死，而且他们的心里发出了一个话，他说耶和华，首先他还承认有耶和华是不是，但他却说上帝必不降福也不降祸，这个的意思就是等于说上帝是不存在的是不是，因为他对人之间人世间的这些事儿没有影响嘛，对不对，既不降福也不降祸，用今天话说他就是在架空了上帝对吗，他虽然口称有上帝，可他实际的生活中跟上帝没有关系，他该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耶和华神提着灯在这城中就是要来审查这种人的，专门找的就是这样的人，你不是认为我不降福也不降祸吗，就降一个给你看，你不是认为我不存在吗，我现在让你知道上帝是存在的对吧，这就是神的意思，上帝这个祸是什么呢，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房屋必变为荒场，你不是喜欢囤钱吗，买房子吗，房子被人推平，他建造房屋你不得住在其内，交给后来巴比伦人谁人去住，你栽种的葡萄园你也不得喝所出的酒，你为他人做嫁衣裳对吧，你所预备的一切都是给别人花的，这就是上帝对他的审判，说那日哈，耶和华的大日，每当旧约中出现这个词汇，耶和华的大日，那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都指的是那一场的审判，这一场的审判在圣殿被毁之时初次的应验，在后来圣城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被毁的时候又一次的应验，但它遥遥指向将来末日之时对全人类的那一次应验啊！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他说的那是风声，被掳于巴比伦的只是风声，后来还有更大的，勇士必痛痛的哀嚎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极难困苦的日子，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这些人就是瞎眼到了一个都不认识上帝的作为，上帝明显做的一些事他都看不清了哈，瞎眼的一个形象，然后再次重申这一段的主题，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你存多少钱都没有用是吧，救不了你，他的愤怒，上帝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然而给了一点盼望，2章1到3节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呐、啊，这些人就是被上帝如此的借着先知斥责，仍然是面无愧色，不知悔改，该干嘛干嘛对吧，无敬虔无羞耻，不知羞耻的国民呐、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聚集来干什么呀，要来让你们悔改，他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就是你们的罪太大了，你即便是现在悬崖勒马，你开始有所悔改，你也只不过是能得到一个或者耶和华可以在那日子放过你，让你隐藏起来， 第三节的直译说，世上那寻求公平的谦卑人呐、啊，你们当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谦卑。这个话听起来很递归似的，自己绕自己是吧？你都已经是寻求公平谦卑的人，为什么还需要再继续寻求呢？就是说，即便你们当中最好的人，你的公义谦卑都是不够的。标准是神定，不是自己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有一个非常醒目的画面，可能刚才说完之后，如果你脑子中自己头脑中的小 AI 生成个画面，可能是提着灯的那个画面是吧，会非常的有这种戏剧性。这个提灯的场面在别的经文别的译本当中，比如现在译本就说，那时我要拿灯搜寻耶路撒冷，我要惩罚那些自满自信的人。他直接把那个在像酒在渣子上澄清，他意义了是吧，就是这些人已经觉得很安逸了，自满自信的人，他们自言自语，上主不降福也不降祸。再一个译本，当代译本说，那时我必提灯上耶路撒冷黑暗的角落搜寻，凡是沉溺在罪中麻木不仁，或心里以为我不会赏善罚恶的人，我都要严加惩办。这就是我们说他要惩办的是那贪婪人，是那麻木冷漠的人，是那架空上帝的人。这是特别他去指出的三种罪。故此这个提着灯也未必是白，是昼夜在夜里提灯，大白天提灯也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谦卑和公义的人了。西班牙的这一个意象是很早的，但是也许是借着普遍恩典吧，在后世的其他的民族文化中也有很类似的一个形象。可能比较著名的是在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叫做狄奥根尼，这个狄奥根尼的一个特征就是老提个灯，老提溜个灯，大白天的。他为什么你看他像个流浪汉似的，在个窝棚里边旁边站几条狗，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很顾名思义的，他就是今天哲学界称为叫做犬儒学派的这种创始人吧。犬儒，犬就是狗，儒家的儒哈、啊，这个翻译是日本人翻译的。为什么叫犬儒？顾名思义就是像狗一般的儒生，穷酸落魄还挺硬，就那个意思。但是你说他是一无是处吗？也不是。起初这些哲学家是以一种他们所观察到的那个希腊文明大的繁荣繁华之后，许多的这种文明文艺的诞生，许多奇迹淫巧的诞生，他们悲哀于世风不古。你要注意，这是在咱们2000多年前，他们已经认为他们那个时候的现代性太厉害了，已经伤害到了他们的古典精神了。故此就出现了一群人，这群人反对一切的当时的现代文明，要不为什么就是光穿个这个大裤头的就敢在窝棚上住呢？连那个绫罗绸缎都不愿意穿，连正常的房屋都不愿意住，就是这么一群人。然后他们是一种特别愤世嫉俗，特别藐视权贵的一群人。所以起初这批人还是有点意思的哈，但是迅速的到了后来，你要注意，他们仅仅是在愤世嫉俗，仅仅是在反对这个时代。他们看到的也许和西班牙看到的差不多，贪婪对吧，贪得无厌，捞钱，所以他们就主张清贫嘛，一无所有，就是这么简朴的生活。他们也同样看到了这些人多么的冷漠无情，所以他们用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为想激起别人的一种注意，是吧？他们也同样注意到那些人架空神明，哪怕他是希腊的神明，是吧？都沉溺在世俗的宴乐中，故此他们就用这个方式来提醒他们。但是他毕竟不是在信真神，他的这一种的反对是没有一个支撑，没有一个方向的，他只是在反对，他不知道建造什么。于是迅速的，后来他们就成了顾名思义的犬儒了，反倒成了一群最道德败坏、最堕落无耻、最混吃等死的一群人。故此说，今天这世上有很多躺平的，有很多混吃等死的，有很多这种不思进取了这样的人，你可不要说他跟早期的犬儒一样，他顶多跟后期的犬儒一样。但是这些人，人都快死了，嘴还是硬的，是吧？哎，很有一股那个刚，他藐视权贵，他就一直藐视。 它藐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个狄欧根尼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你知道亚历山大大帝是不是进攻到他所在的城市的时候，哎，听说有这么一个哲学家，挺好奇的，亚历山大还专门去看这个狄欧根尼，说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先生，请谦卑。结果狄欧根尼说，给我起开，你挡着我晒太阳了，不要挡着我的阳光，哎，这个范儿。所以后来这些真正的被他藐视的权贵，有时候跟着起哄架秧子，人家就愿意鼓励你这样起来。亚历山大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大帝，我都愿意当狄欧根尼，多快乐，用今天的话说，那多有松弛感啊，是吧。所以这样的人，他也在试图，他这个外表奇怪的行为，实际上是他针对着西班牙了先知们看到的类似的问题，他提出另一种解法。然而还有更狠的一种解法，到了近代呢，有一个哲学家叫尼采，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啊。这个人是绝对是大毒草之一的一个人，他最有名的一个典故之一是他在他的著作中就写，有一个人也是在白天的市集上提个灯到处找，到处找，逢人就问上帝在哪里，结果人说不知道啊，不认识啊，或许有吧，所以他在市场上找了一圈问人上帝在哪里，最后他得一个结论说上帝已死。这就是尼采最著名的一个论断，他就公然的宣称上帝已死。然而连你这个提着灯的典故都是在抄袭西班牙的意象，是不是？上帝没有死，上帝昔在今在永在，上帝是那个提着灯到处要去到处找这种人的那一位审判者，包括你尼采。这个高喊上帝已死得意洋洋，他的口号，他说上帝已死的意思是重估一切价值，不再拿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当价值观，他要重新固定一切价值，这才是今天所有现代性的开端。然而很遗憾，他只是个人，过了这些年，这个尼采疯了，出去抱着一匹马在那抱头痛哭，他只能跟马去惺惺相惜了，脑子坏掉了。他的结局很清晰的证明了他所想要重估的东西，他根本 hold 不住。故此，谁是那个真正在提灯找人的呢？是上帝自己，不是人间的这些试图以各样方式救世，还是救人，还是救自己的，他们谁都救不了。如果不回到上帝这里，谁都救不了。所以，第二个主题我们要说，就是这里提到的，你看这经文，我画上了这个红色的，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这一幕呢，也许在最近会让我们更加的清晰的了解，因为这四年来这个世界上好几场的战争接连爆发，当这个仗打起来的时候，你手里的金钱还有任何的意义吗？是不是在这个战争来临之前，中东这一块它已经通货膨胀到了一个瞠目结舌的程度呢？对吗？那个钱都成了废纸了，金钱是不能救人的。所以当这个耶路撒冷或者世上任何一个都城在战争中被围攻的时候，你那个钱还能有用吗？你要知道，金钱在这种太平盛世是买得到很多东西，在太平年你可以买很多东西，然而在那大日子它就没有用了，它就没有用了。这样的一个金银无用的论断，实际上是有很多新旧约的平行经文的。之前洪亮长老应该是在讲雅各书，雅各书是不是有类似的非常像的经文？五章一到三节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 那秀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很可能这个意象是不是就来自于西班牙呢？包括彼得也提过，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各样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我们得救不是凭传统，也不是凭金银，是凭着神的宝血救赎。这是彼得在劝导的事情。彼得自己呢，也有过一个著名的神迹，还记得吗？有个瘸子不会行走，彼得定睛看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奉主耶稣的名叫你起来，是吧？那人就起来跳跃行走，哎，合成的人都惊动，许多人来信了这道。这一幕呢，在多少年之后，很讽刺的，这个中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有一次去见当时的教皇伊诺森四世，发现教皇正在那儿数钱呢，教廷又有一笔数目可观的金钱收入，然后这个教皇就很炫耀，也有点开玩笑说，我们终于不用再像彼得那样说金银我都没有了，意思是我们现在金银很多。阿奎那就说，对呀，但你也同样不能像彼得一样说你站起来行走，你这个教会也失去这种能力了，你只是囤了钱了嘛，对吧？一旦人钻到了这个里边，当然就会失去了钱金钱之外的许多更宝贵的事物，失去了你的能力和见证。金钱在那末世，在那异常事件来临的时候是不能救人的。当我读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当时成吉思汗派着450个人去今天中亚那个地方，有个叫做华拉子密这样的一个国家，一个450人的使团想跟他做生意，哎，这个国王叫摩诃末，就把这个使团的使者杀了。后来再派人去谈判，他把后来的使者又杀了。成吉思汗发动大军去进攻他，他就落荒而逃，逃啊逃，逃到一个好像是里海还是什么词，那个黑海上的一个小岛上。最后呢，带着他的那些金银细软困在那个地方，哎，就困着他。成吉思汗就说，我就让他尝试一下，让他知不知，看他能不能知道人临死前金子是不能当饭吃的，就这么困在那个一堆金银中间，活活饿死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著名的典故哈，金银是不能救人的。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叫梁武帝，崇信佛教，那给他的那些寺庙奉献了不知道多少的金银，然后后来侯景这个叛军叛乱之时，他也是坐困愁城，想喝一口水都喝不着，也是被困毙的哈，饥饿而死。所以说金银不能救人，这个我们都应该晓得哈。70-80年前长春被围城的时候，一个纯金的金镯子2-3两重可以换一个大饼子，到后来一个大饼子能换一个媳妇儿。你说那个金银有什么用呢，对吗？网上看到有一个人吧，疫情的时候家里就是被困的，家里都没有吃的了，鼓足勇气社恐嘛，敲开了邻居大哥的门，大哥二话不说给了他一袋米，从此两家关系不挺好的嘛，是吧？疫情结束之后呢，他就上门去还了人家一袋米，后来发现人大哥跟他不来往，他还奇怪，还问，哎，他你看他当时借我一袋米，后来我还他一袋米，我不是很公平合理吗？为什么还跟我不来往？这个人好像不懂被封的时候一袋米和你现在的一袋大米的价格，它能一样吗？你以为这就还上人的人情了？所以在很多很多时候金银是没有用的，对吗？如果以前说这个话吧，说得很遥远，我觉得现在我们都经历过了，而且这个世界上就在现在此刻的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地方的人们正在经历这一个。所以 当人去架空了上帝，就是刚才的子什么个架空法，他说耶和华既不降福也不降祸，这就叫架空。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之所以邪恶，被人称为叫白左什么左的这群人邪恶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口头上你似乎他没有否认上帝，他也承认上帝，但是他的意思是上帝跟你没关系，你的一切都是要你自己去做的，你都是要通过别的方式去做的，以这种方式来去教导人，这种的价值观就是那一种的架空了上帝，然后对真正属灵的事情，对其他那些上帝所要求的公义和谦卑都无动于衷了。所以第三方面，上帝这里的明确要求是公义和谦卑，也可以说公平和谦卑。很著名的哈，弥迦书的六章八节，我们都应该知道，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就是在新约中，公义也是一个重大的话题。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如果你认为你是上帝所生的重生的基督徒，你一定是爱好公义的，你不可能是在那马虎眼的哈，和稀泥的。然而这里的公义有一个前设，是谦卑寻求公义。你知道公义一旦你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寻求公义，求着求着就非常容易变自义，对吧？这里一定要有谦卑在其中来衡量。所以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就是这里说的这些东西。当先知在说金银在那真正的耶和华的日子没有用的时候，你真的认同这一点吗？还是说听完就忘，说那到那时候再说，现在该怎么挣就怎么挣，该怎么囤就怎么囤？甚至他已经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的确在美国1950年代有一个国务卿吧，谁说了一句名言，他这句名言就是在他国内也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但是却被彼岸的大国抓住了。我们很喜欢重复一句话，说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对吧？是不是耳熟能详啊？公然的你会发现，当一个国就是以这句话作为他的价值观的时候，那是不是背信弃义，撕毁盟约？那当然是一个日常操作了，对吗？因为它只有永恒的利益吗？你只要看到打仗，那肯定是为了石油嘛，这要为什么呀？你看是不是委内瑞拉的石油被它垄断了？果然是嘛，对吧？但是伊拉克现在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是中国呀，这个为什么不提了呢？所以说什么叫利益？但是如果你认为真的是这种对外的关系或群体和群体的关系只有利益的时候，你会发现也不是那回事啊。比如这两年这个咱们国家做了一件很大快人心的事儿，这个缅北的电诈集团是吧，被重拳出击，你别管什么方式吧，是扶植代理人了还是怎么的，反正把它炸毁了，炸灭了。那请问你炸毁它有什么利益呢？你觉得你是会从他那得到税收吗？他也不在你这国内啊，所以这些人给你交了多少钱也没有吧？为什么一定要炸掉他呢？首先我说这个炸的100%的对，对不对？为什么要炸掉他呢？是不是就因为公义，对吗？因为这帮人是不是伤天害理，坑死了多少的家庭？之所以开始打电诈，就是因为电诈第一案2016年在山东临沂，一个贫苦的大学生考上了武汉是哪一个大学，结果是考上第二天的信息泄露，当地的一个骗子打电话说我们是校方的，要给你办什么助学金，先打9800过来保证，就是这个常见的套路。但是那是2016年，一个人没见过世面的一个女孩，她哪知道这些，就让人把辛辛苦苦借来的9800骗掉了，骗掉了自己就急火攻心，心脏病突发死了，一个家庭就这么陨灭了。这件事就是那个第一案。后来所有的这些事情上，多少这些骗子，你又说骗子又为了什么？是为了挣点钱，对吗？ 从他的角度还讲得挺无辜呢，我就打个电话，老板吩咐的，我也是打工仔，我就为了挣点钱，有那么可恶吗？但是从那些骗得家破人亡的人角度看，这是杀多少次都不解恨的呀，对吧？公义就是这个意思，他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故此你不能说所有的这种只要动了炸弹了，动了枪，动了炮，动了战争，就一定就是为了利益。我们自己正在证明不是，你是为了公益的，对不对？你也就知道这世上还有别的事是为了公益的。当我那天看到一个视频，他说了一个很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个话的时候，我四方去查考，我去查考他说的是不是真的。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这个哈梅内伊的老师叫霍梅尼，他当年写的一本学术著作里边摘录了这么一段。这一段的话，简单的说就是他说怎么可以跟九岁以上的女孩就能结婚，但是跟九岁以下的女孩如果没结婚，但是只要不涉及最私密的那个行为，其他的那些所有的行为都可以接受。这个话听着太匪夷所思了，这是很反人类的这句话。我以为这是在黑，这么黑他的，编传出来黑他的，但是我调查了各种资源，找到他的原文，发现他真就是这么说的。这个可是在他国家法律的体系里的，所以你能想象吗？这世上公益到底是存在是不存在的，该不该存在呢？对吧？就这个意思哈。但是呢，还是要来再补充一下子，不是在这里好像让大家觉得我现在马上热血沸腾要咋地咋地，不是。你要注意，不是说就那个国家现在被导弹轰炸的国家是邪恶的，美国同样有什么罗里岛什么爱泼斯坦，对不对？它是一样邪恶的，这世上的人都是罪人，没有说是这个罪比那个更大，此时此刻可能他的罪是更大一点，但是不代表别人就没问题。我们说这里说的是耶和华的日子来的时候，针对的是这个世上所有的人，不是哪一个国哪个民族的人，是所有的人。你不是在公义和谦卑当中的人都是有罪的，若不聚集起来悔改，你们就不能够被隐藏。就是悔改了，神说或者你可以隐藏，对吧？因为这个罪太大了。可是怎么样才能够百分之百的隐藏呢？那是当神他的儿子的血百分之百的为他的选民确定的流了，遮盖了，才没有那个或者两个字了，是吧？你才能够是确定的能够得救。这是信他的原因，这是信他的原因呢。故此真正要做的是，不是，至少对于基督徒来说，不是打打杀杀，除非你真的受命去参军，不然对我们来说是那个最后的那个话是合理的。你要寻求耶和华，然后存着谦卑的心寻求公义。曾经有这么一个神学生和他的老师，神学院的教授，在这个河边看见了一幕，有一个客人想要过这条河，匆匆忙忙的赶路，他就叫这个船夫赶快去推船下水，他要赶路。这个船夫也大早起来的，赶紧就推这个船，推的过程当中呢，把这个沙滩上的一些螃蟹压死了几只。完了，这个神学生就问牧师说，螃蟹死了，请问是这个客人有罪还是这个船夫有罪？哲学嘛，是吧？神学，甚至是伦理学。结果这个牧师不回答他，就往前走，他还是在那劲儿劲儿的一个劲儿的追问。后来这个牧师就看着他说，船夫没有罪，客人没有罪，螃蟹也没有罪，是你有罪。因为你只是站在这儿说嘴，船夫为了挣钱养家，他何罪之有？客人为了赶他的路，他又何罪之有？螃蟹拼命的求生，逃了一些没有逃一些，他也没有罪。是你站在这儿冷眼旁观，你将这个本来没有一个问题的事情，你非得说出个对立来，非得制造出一种对立来说谁有罪，所以你有罪。你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要不你帮那个客人不用去赶路啊，要不你把船钱给了这个船夫不用起那么早啊，要不你过去把螃蟹捞出来啊。所以沉溺在这种抽象思维当中，任何事不做的人， 这就是那种渣子一般沉在酒底的人，冷漠的人。你听了所有的这些事情，听了道也好，看了新闻也好，只当做一个新闻说来听听，你跟那个希腊亚略巴国广场上的人就没有任何区别。今天的人恰恰如此，手机上看个这，一会儿看个这，看了一个搞笑的视频，哈哈一笑，看了一个哇，医院被炸了，死这么多儿童，哇，坏透了，骂一顿。别人旁观着看你的跟精神病似的，你这个情绪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沉溺在这个里边，任何的实际的东西做不了，这样的人有祸了，都没用，还是老老实实的赶快去搞点钱吧，或者搞钱都不用，躺平得了，继续说。这样的审判的信息正是对着他那个时代的人，也是同样今天这个时代的而发的。你当寻求公义，你知道这世上还有许多的那些不公义的事在上演。昨天带着孩子们，孩子们居然说他们居然没有看过一个挺有名的电影叫《我不是药神》。我说很有名，你们没看过，那我们看一遍。在家看了一下子，重温了一下这个很经典的影片哈。我觉得这个影片真是中国的影史上排得上号的，甚至我个人认为可以排第一的啊。里边是正面的出现了一位牧师的形象，对不对？虽然也跟着他这个团队在这做这个药。这个一个电影大家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不用我去重复情节。他是不是也在说这个小人物怎么一点点的成长的过程？起初就是个唯利是图的这么个奸商，对吧？可是到了后来，连他也有了恻隐之心，他也发现这些病人多可怜，甚至到了后来他害怕坐牢嘛，在当时的法律当中，买印度药这就是卖假药，犯法的，关个八九年的。因为害怕，他收手不干了，转行干了一个什么针织厂、服装厂。但他再次的因为什么原因，看到了他的那个朋友就这么惨死了，没有药治病，他就不忍了，是吧？不忍心了，他要再次去寻求这种真正的公平。真正的公平，你要注意，有时候超越法律，是不是？因为你当时买正版药也不在医保范围内，37,000一瓶，印度的这个药500块钱一瓶，那你说你买哪个？药效是一样的，对吧？所以他最后就电影中是这么写的，原型的现实中的那位大哥比他这个电影中的人更加的可以说光荣光彩，真是一分都不赚，进来那个药一分都不加，分给这些病人。你说人在做这个事儿，他是不是在寻求某种意义上的公义和怜悯呢？对吗？起初是为了荣耀自己，后来呢，他却包括这个电影中的，包括那个现实中的那位大哥，真的是一个开针织厂的商人啊。那个大哥说这个电影名字起得好，我不是药神，意思是就是说荣耀不要归给我，对吗？他不是神，他知道他不要神的光环，他只是个普通的人，平凡的人，谦卑的寻求公义，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不是说你现在有了能力有了办法，我看到不公义的事儿，我也绕开法律，我一刀给弄死你，或者导弹炸死你，我就是最公义的，也未必。虽然那个被惩罚的也算罪有应得，但是人如果行公义的时候没有谦卑的心，那就是另一种的邪恶呼之欲出了，很可能就会变成了自以为义、自以为神了，对吗？所以圣经说的总是非常的平衡的，公义和谦卑，这才是真实的寻求耶和华的典章。所谓寻求耶和华的典章，那个直译就叫寻求公平。耶和华所有的律法典章就写着四个大字：公义和怜悯，没有别的。你想是不是基督教所说的一切无非要你在寻求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对吧？就是这两样吧，没有任何别的。当然这个是唯有主耶稣基督才真正做到了的。当我说我们也应该做，不是我们凭自己能做到，乃是说我们靠着他或许可以尝试这样去做，靠着他或许能做到一些，靠着主耶稣或许才能够明白我们的罪在哪里。他就是那个世上的灯，照亮了黑暗，黑暗却不接受他。耶和华提着的灯就是他，他在照亮我们， 照亮我们这些麻木不仁的，认为神也不会祝福我，也不会咒诅我，他就跟不管事儿似的，他就跟在天上躲着不会下来，将来也不会来审判你一样，世间的事靠自己。这样的心态何止是西班牙的时代的人才有，这不也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真实心态吗？耶和华不降福也不降祸，乃至于真的就已经有明显的灾祸、审判、刑罚、击打到了你的身上了，你还不承认这一点，你还不明白这一点，你还在找借口呢，因为这个因为那个，或者说有很大的祝福临到你身上，你也不说这是神的恩典，你会说呀，可能我点正吧，可能大环境好吧，可能怎么样，不归荣耀给神，对吧？惩罚来时不把敬畏归给他，这是人真正的罪。这种心麻木了，心长了麻风病了，感知不到这种灵里的事情了，昏蒙了，连战争的风声都来了，他都听不到怎么回事，他看不明白这些发生的事是什么意思了。
所以我要说，最后
让我们明白这么几点：主耶稣才是那位降福也降祸的人，他传福音，但是这福音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你非说是祸因也没有错，其实因为就定了你的罪，那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是吧？耶和华掌管我们，主耶稣也掌管我们，我们从他就是要得福也得祸的。他第一次来赐下福音，第二次来审判世界，就是这个意思。耶稣才是那个提着灯来照亮世界的人，他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是那灯本身，他也是提灯的人，他也吩咐我们做那传给，把灯传给世上其他的人和后世后代后裔的人。金银没有用，主耶稣他甘于贫穷来抬举我们，他和使徒们都已经充分的证明了有太多的事情比金银更重要。他没有说你在这世上不可以挣钱，但他说你不可以拜马门，是吧？你不可以用偶像来取代真神。你可以穷，你也可以富，你穷也并不更有理，你富也不是就有原罪。但是说如果你的金钱被滥用了，那才是真正的罪。很多时候也不是富人就更贪婪，他或许是穷人更贪婪。每天在这网上看这个兰博基尼测评的人，应该是都没有兰博基尼的人，但他非常渴望有，是不是？他喜欢看这些奢侈的富人的生活是怎么一个活法，心生羡慕。所以穷和富，拥有金钱的多少，跟这个人的好坏没有本质关系。这里并不特别针对富人还是穷人，针对的是贪婪的人，无耻的人。亚伯拉罕很富，他也是上帝眼中的义人，对吧？所以金钱是不能救人的，只有耶稣能。我们得救不是因着金钱，乃是因着那主耶稣那羔羊的宝血。第三，耶稣是那个既公义又谦卑的人，他谦卑以至于死，甚至是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喜欢说耶稣赐我们平安，他是平安的王，可他还是公义的王、仁义的王呢，这叫耶路撒冷的意思，对吧？所以他明明是与父同等的，他是却谦卑以至于死，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谦卑。神降世为人，这就叫最大的谦卑。所以他是在那个白昼提灯来拯救我们的。这先知的信息到了我们的今日，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来真实的思想，我们要拜真神，不拜马门。我们要相信他也是确实存在的，你所得的祸和福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你要去领受。然而你所经历的这一切是要你去寻求公义的，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在你被呼召的场合场上领域内，但是同时必须带着谦卑的心。当人凭着自己的血气去寻求公义的话，一念成魔。但是一个人仍然是如同启示录对那个老底家人所说的一样，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一个热血青年为这个事情，为这些不公义的事愤怒无比，都好过那些个不痛不痒没事啊，跟我无关呢，不降福也不降祸，好过这些麻木的看客。上帝最痛恨的是这样的麻木冷漠，无动于衷，袖手旁观，或者说另一种形式的袖手旁观，就我刚才给你讲的那个小故事，只是比比划划，指指点点，头脑风暴，思维实验。如果你确实不可能有任何的行动，就不如闭嘴，就这个意思。不要对别的这些事情的过于的品头论足，非得挑动一种对立，制造一个是非。在上帝眼中都是罪人，在你的眼中，我们能尽的职分仅仅是公义和怜悯，没有别的，而且是在上帝的启示之下的。愿我们都以此自勉。我们是靠着耶稣来打这场必胜的仗，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去在对待金钱，是靠着效法主耶稣那个自甘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的样式，我们也愿意使他人成为富足，是靠着主耶稣那公义谦卑的形象，我们效法他，或许可以在耶和华那愤怒的日子能够来得着我们的奖赏。我们没有下地狱的那种的恐惧了，我们的救恩安定在天，因为在主耶稣这里只有一个事，我们的救恩是确定的，他一直在掌管着这一切，他是那位有主权的神。我们得福的时候感恩归给他，我们降得着灾祸的时候，我们同样的感谢他。这就是信，信仰的意思。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感谢你，你借着这古时的先知所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穿越着时空，透过主耶稣基督再次的临到我们的之时，我们也明白他的经意，我们也明白这经上所说的绝不只是对那个时代耶路撒冷的市民，甚至对耶路撒冷的富人而已，乃是对着全世界的人，包括我们。我们也是这罪人，我们是在这麻木不仁的世上是最有传统的，我们是最惯于当的吃瓜群众，当的无情看客的，我们是最惯于在这今天信息发达的时代指指点点却一根指头都不肯动的，我们是最习惯于要求别人付出，自己却任何的事情不想参与的。主啊，这就是我们的真相，甚至在我们这些口称信你的人之中也是如此。我们的骨子里并不相信这些灾祸这些祝福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愿意甚至把它归咎给别的神别的人，更多的归咎给自己。主啊，我们求你医治我们这被盗的病，求你医治我们这属灵的灵魂中的麻风。主啊，求你重新洁净我们，使我们有能力再次的被那些不公义的事刺痛，再次的被那些无情的冷漠的事情激怒，我们还可以有从你来的真的性情，却也有从你来的真的谦卑可以制衡。主啊，帮助我们成为有血有肉的人，帮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帮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帮助我们成为这个他人的灯，使用我们每一位能在这世上照亮哪怕身边的一个人。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